接棒人。
十架七言。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您平安，我是谢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呢可以一起来研读，也学习，也思考他宝贵的话语。我们现在的主题呢是耶稣在十架上所讲的七句话，那今天已经进到第三句，就是在约翰福音19:26-27，耶稣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后来耶稣对他的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所以耶稣讲的第三句话呢，是打破了血缘的亲属关系。耶稣在十架上所说的第三句话，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9:25-27。站在耶稣十架旁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待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就是接待了耶稣的母亲。耶稣在临终的时候，将照顾他生母玛利亚的这一个责任交托给他至亲的门徒约翰。从这件事上，我们就可以学习到什么功课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呢来讨论。第一呢，就是信心坚定的玛利亚。第二，就是挂念母亲的耶稣。第三呢，就是爱的使徒约翰。那么先想玛利亚，她自从在做少女的时候，还做童女的时候，接受了天使加百列的传令，由圣灵感孕，她就吃尽了苦头。她先前呢是未婚夫啊，因为发现还没跟她结婚她就怀孕了，那所以约瑟呢差点呢把他休掉，废了这门亲事。后来当他身怀六甲产期到的时候，他还得坐着驴颠坡跋涉到伯利恒，结果连投宿的地方都没有，他是要借这个马槽生下耶稣。那不久之后呢，他们又得全家避难到埃及，东躲西藏，颠沛流离。若干年后呢，他们从埃及回家，一切从头开始，只能在困苦艰难中度日。但是最大的痛苦还在后头，人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站在十架下的玛利亚，当她亲眼看着受尽凌辱鞭打戏弄被人弃绝后钉十架的耶稣，就是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全身鞭伤累累，手脚流着血，头上戴着荆棘冠冕流着血，我们相信他的心这个时候痛得就如万箭穿心一样。正如耶稣还是婴孩的时候，玛利亚带耶稣到圣殿里去，当时圣殿的祭司西面就预言了，对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是路加福音2:35。在四福音里面没有一处是写到玛利亚面对悲惨的遭遇的时候她绝望地哭了，同样也没有一处写到她柔肠寸断的呼唤儿子的名字。那是什么力量支撑玛利亚，让她没有哭倒在十字架下呢？ 甚至连眼泪也没有滴下来呢？他那么坚定，那么镇静，默默不语地站在那里。天下人间有谁能明白玛利亚的心呢？玛利亚的力量到底从哪里来的？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他真的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相信耶稣死后一定复活。如果他没有这个把握，如果他没有这个信念，他根本就挺不住了。如果有人问你，你怎么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呢？你可以回答说，请看十字架下的玛利亚，就知道耶稣是谁了。如果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他怎么能骗得过生身的母亲呢？玛利亚自从答复天使加百列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就接受道成肉身的耶稣。耶稣12岁上耶路撒冷逗留在圣殿的表现，更确定了他的信念。因为耶稣告诉他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在迦拿的婚宴上，耶稣把水变成酒的神迹，岂不是玛利亚的信心所促成的吗？因为玛利亚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知道他是为世人的罪而死。玛利亚眼睁睁地看到儿子被钉十字架，虽然他心如刀割，却仍有无限的力量来支撑他的。那是因为他坚信耶稣必定会从死里复活。他强忍的悲痛，这种坚强的形象，正是他信心坚定的具体表现。我们是否也有这种超越死亡的坚定信念呢？他们在思想，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的时候，他并不是要他看自己受苦，让他母亲感到悲哀，感到痛苦，而是要他母亲看在他身边的耶稣的爱徒约翰。然后他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他知道，耶稣知道他在十字架上，他从今以后再也不能孝敬母亲了。在最后一刻，他便将母亲托给约翰。从此以后，他的母亲就是约翰的母亲，而约翰也就成了玛利亚的儿子。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好了，耶稣为什么不将照顾母亲的责任交付给他的弟弟们呢？你是不是还有几个弟弟和妹妹吗？而将他托付给他的门徒约翰呢？那可能当时他弟弟不在十字架旁边。不过我想更重要的是，耶稣要打破传统的家族观念。耶稣不是曾经说过吗？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这在马太福音12章50节。耶稣说这话，不是他不爱他生身的母亲玛利亚，而是要让主内的人都成为弟兄姊妹，主内一家人。耶稣是长子，多年来玛利亚已经习惯依赖他，顺从他了。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呢，约瑟比玛利亚年长很多，所以约瑟过世以后呢，耶稣就扛起了他遗留的事业，承担了一家之主的角色与责任。即使他30岁以后到处去传道，那家中一切比较重大的事物，玛利亚仍然会去找他商量。也许有的时候，玛利亚他会留在群众当中听他讲道。耶稣当然也会回到家来探望母亲。玛利亚对这个非常特别的儿子是既疼爱又器重。耶稣深知他离世之后，母亲的未来必然会有太多不确定的变数，所以耶稣在他饱受摧残、经历无数的折腾、凌虐、屈辱、 痛苦的打击之后，他仍然牵挂着母亲的晚景。他将他托付给他至亲、最爱的，也是家庭环境比较好的门徒约翰。历史证明，忠心的约翰，他诚心地接受这个托付，他不负所托。所以约翰最后年老的时候是在以弗所，而玛利亚的墓呢就在以弗所。如果你今天到土耳其以弗所去旅游的时候，还可以参观这个墓。耶稣处理这件事的美意呢，让我们学到什么？就是我们在遭遇到凄惨的日子里面，我们绝不能因为痛苦而钝化了我们对亲人的挂念、体恤、关怀和照顾。我们来思想耶稣的爱徒约翰。约翰的原名是叫雷子啊。有一次呢，因为他们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子，那些人呢不接纳耶稣，所以约翰呢就大发雷霆，说：“主啊，你要为我们吩咐火从天下降下来烧灭他们，就像以利亚所做的。”所以你知道约翰的这个脾气呢是非常的暴躁的。但是约翰到了晚年，他被称为呢爱的门徒，他是怎么办到的？我们相信呢，这是他将耶稣的母亲接到他家里，他照顾耶稣的母亲，这个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啊，我们不敢说耶稣的母亲有什么缺点，不过他的个性、他的习惯、他的经历都跟约翰不同，生活在一起呢，难免不是很容易彼此适应的。我们相信，约翰把玛利亚接到他家之后，是经过生活上的互动，也经过很多舍己的磨练，日复一日的，使约翰经历了拆毁、破碎、雕琢、修理、建造的过程，最后他成为上帝重用的器皿，成为爱的使徒。我们透过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写的三封书信，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他已经被主的爱深深地浸透了，他对人有无限的体恤。所以约翰他为什么成为爱的门徒？因为他接待了耶稣的母亲，把耶稣的母亲当成自己的母亲，然后呢不断地在生活中去学习、去历练。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主里是一家，我们基督徒，我们有血缘上的关系，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更要打破血缘的关系。所以耶稣说，凡是遵行上帝旨意的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彼此的称呼是弟兄、是姊妹。我们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蒙恩的罪人，虽然在教会里面不分等级，无论是长老、是执事、是信徒，无论是贫贱富贵，大家在主里一律平等。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第三句话，看哪你的儿子，看哪你的母亲。我们从这一幕的三个人身上，我们学到了玛利亚坚定的信心、耶稣不变的孝心和约翰伟大的爱心。Thank you.